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一个串休的日子，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耶稣需要为屈原让道，是吧？但是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的弟兄姊妹是有福的。那今天被迫去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相信主也能有恩典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的分享的一个主题，当你看到天上的云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这个云代表什么呢？这种云代表什么呢？我在上学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叫做《看云识天气》，有谁也读过的？那就暴露年龄了，是吧？你怎么跟我读过一篇课文呢？好吧，是因为这个课文可能比较经典，是吧？好像是从六七十年代这个课文20几年来一直在这个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中，一直没有被删掉，非常经典的一篇课文。这熟悉的句子你还记得吗？有的像羽毛，有的像鱼鳞，刚才那个就像鱼鳞，是吧？有的像羊群，有的像棉絮，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江苏省的一个特级教师叫朱什么哈，忘了，朱老师写的，然后呢一直被选到中学课文里边。然后他说民间的俗语他也放了一些，说东红轰隆西红雨，然后早晨有朝霞和晚霞，分别表示有阴雨和晴朗。我其实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有晚霞的时候表示天会晴吗？有朝霞表示天会阴雨，是吧？所以刚才那样的，甚至有人总结这样的一个表，那么我们刚才那个图片的那种云是鱼鳞状的，是吧？那是不是就叫做卷积云呢？像鳞波，它不会带来雨雪，那表示这是晴天的一个征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课文一直放在其中，我们很多人也很熟悉，那么这就是叫做受教育的过程。那这个课文要教育你什么呢？可能你最痛恨的老师说总结一下中思想是啥呀，是吧？其实课文本身已经说教给你了，你可以看到吗？识别阴晴风雨，预知天气变化，这对工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为什么要学会看云识天气呢？然后呢就是为了工农业，然后你还需要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在实践中把握规律，但是又有一定的限度，虽然如此你还要准确的去掌握它的规律。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其实这样的一个课文，其实据我所知还曾经在语文课本中几进几出来的，几进几出。进来的这个时候是80年代之后就一直进来了，那之前也进来过也出去过，因为在中国任何的文字都有可能被过度解读，尤其是放到教材里边。你知道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然而在某些意义上呢，这个传统有时候好也有时候坏啊。比如说就是文革期间就有个人出去看看天，说哎呀这天气可不好啊，这风向要变呢，这一句话直接就下监狱了，因为你可能在影射中央，你啥意思，是吧？因为当时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西风压倒东风，你现在说起西风了，你想咋的，对吧？所以这种问题是挺大的。不过呢其实在这个文革之后，这样的课文进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边，相对来说比较的去意识形态化了，这里应该就是算是一个科普的文章，是吧？是一个科普的文章。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就是说科普的文章也可能有别的意义，所以有一些人写的一些文章就说，在这个几十年之内，我们中国原有的那些知识分子都被训练成了看云识天气的演员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非常的关注人民日报啊、新闻联播，不是说他欣赏里边彩还是怎么样，因为他需要从那一字里行间当中揣测到底风向有什么变化，是吧？他需要了解一些大的形势的变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情景，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圣经里边也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经文，也是关于看云识天气的，就在路加福音的12章的54节到56节，还有别的一些经文。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个背景哈，但就是这一个段落来说，耶稣又对众人说，之前讲什么等一下讲，他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这个还平淡无奇，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第三句话，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这是它的地形图，我从谷歌地图上抓的，是吧？就是屏幕正中间靠上的那个位置的那片绿洲就是以色列，左边更大的那个绿洲呢，那就是埃及啊，尼罗河冲击平原。你会发现人类的文明都是在这种大河的冲击出来的绿洲上诞生的，是不是？好，以色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明白在以色列的地势之下，为什么西边起了一阵云就是要下雨呢？地中海的云过来的，是不是？为什么南边起了风就要燥热呢？
南边是沙漠，
南边是沙漠。在中国这句话就不一定对，是不是？中国也许起了北风叫寒冷，起了东南风才可能是有雨水过来，是不是？就这样的意思哈。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经历了千年居住在这个地方，无论从知识的角度还是经验的角度，他们都可以去分析和辨别出天气来，而且这个分辨还是比较准确的。主耶稣也认同说，你们看云就能够识天气，这个智慧好不好呢？这种科普好不好呢？也是蛮好的，这也叫知识，对吧？对于工农业生产确实有重要意义，是吧？但是主耶稣迅速的就引到了另一个主题，他却说，如果你们只知道分辨天气，却不知道分辨神迹，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可有祸了。所以你发现分辨是一种智慧，知道哪儿起风哪儿下雨，这叫知识。可是你能够分辨这些知识，分辨出哪些是第一流的知识，第二流的，第三流的，哪些是无用的知识，哪些是顶级的奥秘，这是智慧。这个智慧唯有神能够给人，而耶稣基督呢，告诉我们尤其需要分辨的是这时候的神迹。天气往往和神迹之间不一定有明显的关系，但是在旧约的经文中还有另一处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你还记得三年干旱之后的以利亚求雨吗？对吧？他说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人们啥也没听到，他听到了，他听到有雨的响声出现，然后呢就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观看。结果他就看到了，说没有什么呀。再看说有一小片云，第七次看到有一个像人手掌这么大的云。然后当手掌这么大的云出现的时候，以利亚说赶快跑，因为倾盆大雨就要来了，对吧？于是刹那间就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他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这个情景我在以色列真的目睹了，这就是我在家上拍的，跟以利亚站的同一个地方，就是西边有一小巴掌的云，你注意到没有？然后它迅速就大了，然后它迅速的就是乌云满天了，后边我没有抓到，真的就下雨了。因为你知道这种地中海气候和我们这种温带大陆气候是不一样的，对吧？说干旱就一直干旱，说下雨就是顷刻之间就会下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的征兆一旦出现的时候，当你意识到你必须看见才去做事情，就为时已晚，你会被雨浇透。当以利亚这样的人，他听到响声他就知道这是多雨的响声，是不是？这就是神给他的智慧，这也就是先知所做的事情。 刚才的那一段经文还有一个平行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当中仍然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同样的事情，或者至少是类似的场合说的类似的话。这个地方说的细节就丰富了一些，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你注意是这两种人一起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对他们而言的天上显个神迹，就是说现在呼风唤雨，对不对？下一场雨我就信这是神迹，或者说现在正在下雨，你说停就停，他认为这叫神迹，对不对？耶稣却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不是魔术师，不给你变戏法，对不对？说完这个话就离开他们去了。然后呢，门徒就渡到那边去，正好忘了带饼，耶稣就似乎是若有所思，你要注意后边讲，他不是谈饼的问题，对吧？他忽然对门徒讲，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教大家还有印象吧？耶稣基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教训，他们的教训。我们直接摘出的是这个片段的经文，但其实在这个经文所处的上下文里边，主耶稣正在谈什么问题呢？他在谈一个叫做和好的问题。他劝你与神和好，他劝你与对头和好，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就要来了，在神将要审判全地的时候，你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在这位审判官前，你的案情都非常不利，你要赶紧的庭前和解，对吧？赶紧与上帝和解。所以他才对这些法利赛人津津乐道和计较于那些个什么天气这些问题，他却说，你们这些人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知道分辨后的神迹。所以灵魂的事远比这些肉体的事重要，天上的事远比地上的事重要，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说肉体和地上的事不重要，但是主耶稣清楚地告诉你，远有比天气更重要的，远有比工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是你的灵魂，是神的荣耀。那么所以这里边我们发现，比看云识天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所谓这时候的神迹又是什么呢？耶稣说这时候的神迹，很显然他刚才已经说了，他说除了什么的神迹以外，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是不是？约拿的神迹是什么？这个成了一个经典的典故了。约拿的那个故事里边有好多个，是吧？比如说一叶蓖麻长出来又落掉等等的。但是一般我们说约拿的神迹，指的就是他下到海里鱼肚子里三天又上来的这件事情。这是个非常的精准的对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一个预言和预表，对吧？这就叫这时候的神迹。你要分辨约拿的神迹，而这个约拿的神迹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基督的意思就等于是在说，他用一个典故告诉你们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神子死而复活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需要给你们看。也就是你特别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十字架的和空坟墓的神迹。这一个神迹我们知道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不对？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然后放在整个的这个上下文里边，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与对头和好，与和好，与你的上帝和好，因为在上帝眼中你们就是仇敌。但是我又告诉你，你应该和好，但是你没有能力和好，除非有一个神迹发生，除非有一个神为你而死，赎掉了你一切的罪，免了你一切的债，上帝 才能够赦免你的仇敌，除非他死而复活，你才可能真的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这就是他要你竭力要你注意的，一定要让你分辨出的和记住的这时候的神迹。这个精神贯穿在整个的圣经当中，比如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多次的强调出这个主题，就是这一神迹的意义啊，这一神迹的意义。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喜乐。我们的小礼问答第一问讲，我们的人生首要目的就是要去荣耀上帝，以他为乐，是不是？当你不能够与神和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以他为乐呢？对吗？所以首先两个人是仇敌，首先要休战，变成不是仇敌，然后才谈得上成为朋友，甚至成为爱人，是不是？你跟上帝之间也是这样的，你首先需要跟神和好，但是需要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凭着你自己不能和好，凭着你自己在神面前你仍然是当毁灭的器皿，仍然是要遭受咒诅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会发现当我们与神和好了，你才谈得上与人和好，这个次序是不能倒过来的。你说我毕生致力于与人和好，与上帝无关，那这就是一种人本主义，共产主义要求的无非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都打正常关系，但是把上帝扔一边去，让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相爱吧，把耶稣扔走，对吧？这就是要命。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架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这是耶稣在他那个时代面向他的听众们，面向他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群众们、达官贵人、普通百姓、他的门徒，或者是跟随他的人，或者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所有的人，他讲的这个大家的共识，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的一个智慧，比天气更重要的智慧，就是分辨主耶稣救恩的这一个神迹，那就是他说的这时候的神迹。不过我们毕竟不是在学习历史而已，当耶稣说那是分辨他那个时候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就去想，那我们这个时候的神迹又是什么呢？我们又该怎么分辨我们的世代和我们这个时候呢？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会发现主耶稣的神迹完成了几件事情，第一，人会死而复活，这本身就是个神迹，对吧？然后这个神迹引发了一连串的神迹，在这个语境当中很清楚，就是人，邪恶的败坏的人居然跟神和好了，这叫神迹。另外一个更清晰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罪人之间他居然和好了，这也是个神迹。你知道罪人的意思就是他不能和好，他本体中战斗之私欲一定是要跟别人征战。你想知道两个人的关系的正常状态是什么，你就把两个罪人放在一起，足够近的距离，足够长的时间，对吧？人们说距离产生美的意思，正是这句话的反面，对吗？常常不见面的好朋友永远留在我们青梅竹马的时候觉得好，你跟他一起待半年看看，你就发现还是我邻居那个小伙还是不错的，和这个姐妹还是可以的，是吧？足够近的距离，足够长的时间，那就叫婚姻呢、啊、那就叫教会啊，是不是？如果没有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况，能产生出多少的矛盾来。所以神迹的意思有很多，但是与人和好，更重要的与神和好，是这个神迹最主要的功效。然而我们今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借用那个双城记里的第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 对吧？用一个词来形容，有一位弟兄他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散沙化的时候。这个图片你知道是哪儿吗？楼兰古国，在甘肃是吧？在丝绸之路上，那个曾经是一片绿洲，繁华文明富庶的一个古国，如今成了这般模样。怎么样呢？沙化了，是不是？沙漠化了，残破化了，风化了，没有了水，消失掉了，没有了这带来生命的水，这个东西散沙化了。但是当我们说今天这个时候是个散沙化的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提到散沙化，不是说的是一个科普的词，说土地沙漠化，我们更多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散沙化。沙子有水就能够变成好像水泥加了什么东西凝固起来成一个坚强的板块，当没有水在其中，你发现就是各自独立的。我们经常形容什么东西一盘散沙，就说的是无组织无纪律这个意思，对不对？说的是之间没有共同体的含义，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都是一粒散沙，都是一粒沙子，只顾着自己这点事情，提防着猜疑着防备着别人。所以所谓的散沙化就指的是意义的丧失，是历史的终结，是文明烧尽了以后的剩下的灰烬，就是不再有组织，不再有秩序，不再有生命，不再有共同体。再具体点说，就是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彼此猜疑，彼此防备，彼此攻击，彼此伤害。当一个社会呈现出这些状态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个散沙化的社会。那这是我们的时候吗？恐怕是的。 China 是瓷器的意思，对吧？当这样的一个花瓶破坏了，你就知道意义丧失了，是不是？秩序丧失了，组织性丧失了，碎片产生了，碎片再被碾压成了散沙了，就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生命共同体。最近我好像很多的用这个词，对吧？生命的共同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有过共同体，我们没有过生命共同体。中国自古以来的共同体完全可以用什么来概括呢？以前我也说过，我说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三个形象，要不当皇帝，要不当强盗，两样都当不了就当和尚，是吧？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古以来的共同体，你可以用《儒林外史》和《水浒全传》来概括，这两种共同体。没有过，从来没有过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生命共同体，从来没有。儒家是一种什么共同体呢？是不管谁当皇帝，总之你需要官僚治理国家，对不对？我们是吃这碗饭，我们都是职业官僚，我们都通过了公务员考试，是吧？我们负责来治理国家，我总有我吃饭的地方，谁是主子，你奉行什么政策跟我无关，我只需要执行好就够了，这是一种。水浒呢，就是一帮乱臣贼子，是吧？笑聚梁山，开始打家劫舍，然后等待招安。等待招安的意思，也无非是进入到了公务员序列里边，是不是？所以这两种人，其实一帮就是职业奴仆，一帮是叫做乱臣贼子。但是比较讽刺的是，这边讲我们是奉天承运的，这边讲我们是替天行道的，对吧？每个人都讲我是跟天有关的，但没有人知道天究竟是什么。所以中国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咒诅当中在运作，甚至于这样的一个运作到了今天的中国都还，甚至在教会中有反应。有一个牧师就讲过，在中国就是 当没有一个真正的体制，没有一个真正的灵在其中运行的时候呢，姊妹座的教会就好像《红楼梦》一样，弟兄座的教会就像《水浒传》一样，灵派的教会就像《封神榜》一样，就很乱，对吧？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在这种顺应天命和替天行道之间做这种钟摆式的摇晃，钟摆式的摇晃。当这个矛盾大到一个地步之后，人民咔嚓起来揭竿而起，是吧？然后呢建立新王朝，新王朝又雇佣这帮儒家在这儿治理国家，维持一段的太平，然后过了多少年又不行了，是吧？所以这就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乱大治兴衰，就好像一个钟摆，就像一个非常坚硬的一个钟摆，在那个瓷器的瓶子里边左撞一下右撞一下，左撞一下右撞一下，撞到现在已经撞成了碎片。因为事实上的这种儒家的这种共同体和水浒传的这种共同体，只不过是在两个方面破坏上帝的道，破坏真正的秩序。儒家破坏那个应该有的秩序，水浒呢破坏这种现存的秩序。因此就是在这种反复的伤害当中，我们现在成了碎片了。首先打成了 碎片，接着打成了碎块，最后磨成了碎渣。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到了今天的中国，我们是在承受几千年来的历史的这个后果和代价。这个还真就不能说啊，全是这几十年造成的，真别这样说。你如果了解一些历史，你就知道这个散沙化的趋势至少从唐朝开始就发生了。人民之间就是越来越不再有一种谋求一个真理，谋求一种生命，而更多的在意的就是去活下去，无论伤害谁，只要活下去就好，就是这样的。好，这样的事情就是自然状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把两个罪人放在一起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产生破坏力，是不是？产生猜疑伤害。你把足够多的罪人，中国真是足够多哈，人数永远是世界最多的，放在一个狭窄的地方，那产生的那种破坏和纷争散杀几乎是必然的。意义的建立是需要生命的注入的，意义的丧失只需要给足够的时间就行。所以到了今天正常状态，你看到的这种彼此相杀，彼此在食品中投毒，彼此的伤害攻击猜疑不合作，是正常状态，是一个罪人世界必然有的正常状态。然而就在这个正常状态当中，在这个如同以西结曾经见过的遍地枯骨的那个荒原当中，如果你也走在一片，想象一下一个荒原里边有那种可能是古战场吧，所以万人坑什么都有，遍地是尸骨，干了的尸骨，你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全是沙子，全是尸骨，那个感受是很恐怖的，对吗？这个是对生命这两个词来说最距离最远的一种场景了，对吗？然而以西结接下来就看到了什么呢？枯骨复苏，是不是生命诞生？他如同亲眼目睹了创世纪一样的第一章一样，是不是？他如同经历了看到了重生和创造如何发生。所以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大的神迹。我可以说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的诞生，这就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最大的神迹。这个神迹的意思就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在荒漠当中，在枯骨当中诞生了一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这一群人他不像儒家那些职业奴仆一样奴颜婢膝，但是他也不是像水浒传那样的去反抗，对不对？他既不反抗也不顺从，他只听上帝的。 聚集在一起，居然是有了一个共同的信仰，有了共同的法则，共同的道德标准等等，这真的是不折不扣的神迹。我可以说，在今日的整个地球上，在今日的整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在道德上圣洁保守的群体就是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已经接过了在欧洲已经熄灭了的灯火，这个灯火在美国也正在熄灭。所以我们持守着圣经的原则，践行着信仰的真道，捍卫着婚姻和家庭的意义，不从恶者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作为。看起来不是那么辉煌亮丽，但是你却知道这里边有神的灵在其中运作。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最大的神迹。当然教会当中我刚才已经说了，有时候红楼梦，有时候水浒传，是吧，不是说是完美的，甚至于可以说有时候说有败的，还有麦子还有败子呢，对吗？但是当你相对于外边的荒漠上的遍地荆棘吉利来讲，这儿说是伊甸园也就不错了。所以这我们时代最大的神迹，你能够像看云识天气一样准确的分辨出来吗？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主啊你要我干什么，主啊我应该干什么，然而这个话的问题应该反过来问，你需要有智慧分辨说，主啊给我智慧看到你在干什么，你在哪里做事，你在哪里做事我就跟随你，对吗？你在哪里动工让我去与你同工，不是你来配合我，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如今我们这个时候又该如何辨呢？我们刚才说了，我说家庭教会就是中国最大的神迹，因为诞生了共同体，有信仰，这个不像是我们这种散沙化的沙漠中能长出的葡萄树，对吧？这是神的灵在其中运作。然而你要提防，耶稣的时代就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他，是不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信上帝吗？信的啊，你要注意，不是不信的，是信的。撒都该人简单的说就是当时权贵阶层拥护罗马统治者，既得利益者。法利赛人呢不一定长有经济和政治权柄，但是呢掌握着道德权柄和属灵权柄，他们在民间的威望很高，人民都很听他们的，他们就是振臂一呼给人就是好像很高贵很圣洁很庄严的一个感觉。很恰当的，撒都该人就是五毛，法利赛人就是公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意思。五毛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一个如你所愿的盛世，我们高铁这样的，我们的飞机那样的，我们的 GDP 这个样子的，我们的奥运会办成那样的，这是最美的时代，中国最好的最复兴的时代，这是五毛的意思，就是各种点赞，对吧？公知的意思就是各种骂，黑暗透顶，坏透了，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是吧？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每天说这个。这两种人你可以想象，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在当时是敌对的，相当敌对的，没有事情是不征战的。然而他们在一件事上形成了共识，就是他们发现我们都必须共同反对基督教。这个叫耶稣的人太讨厌了，他居然让两个仇敌结成了盟友，就如同希律和比拉多成了盟友一样，是不是？在今天的中国也一样。以五毛的角度来看，家庭教会这帮人太坏了，里通外国，自立教会，不顺服政府，不顺服三字，每天搞什么反堕胎，违反计划生育条例，搞什么自己还办学校，违反九年义务教育法，对吧？拜托，他们不是真信徒，他们是搞政治的。哎，但是呢，公知们又反过来说，这些家庭教会太 low 了，无组织无纪律，没体制，没有监督，知识不够，根本不关注社会， 也不是真信徒，一边认为你对政治过分关注，一边认为你不够关注，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分辨是需要能力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站在哪一边，就如同真正的信仰上帝的林肯总统，他从来没有说上帝你来帮我吧，不要帮罗伯特里，他的祷告是主啊你在哪一边，我跟从你。当你说看天气，如今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呢？图中的这个天气是什么？是黑夜，对比度不高，但是是黑夜，是吧？是黑夜。不过呢，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就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我很喜欢最近卫生弟兄告诉我的一个预言，我总反复的跟人家讲。他说在森林里边，老虎大王有一天召集百兽训令，他就跟大家说，现在是白天，就在这样的天气里，现在是白天，动物们就抬头看见满天繁星了，这好像是黑夜啊，你说是最好的时候吗？但我看的明明是最黑的时候啊，但是我不敢说，我怕我一说话老虎给我咬死，是吧？但是我的理性接受不了，这明明是黑夜啊，怎么办？这时候儒家啊，对，狐狸就出来了，是吧？狐狸出来了，狐狸说大王是对的，但你们的看见的也没有完全错，怎么讲呢？因为现在呢发生了日全食，现在是白天，但是有日全食，所以呢太阳被遮住了，暂时遮住了，困难是暂时的，很快会过去，你看见的满天繁星是个暂时现象，日全食，然后就开始迅速的给你解释日全食的原理是什么呢？太阳、地球、月亮三点一线，是吧？从几何学、天文学的角度，它应该是怎么样？给你告诉你好多种日全食理论。于是动物们就似懂非懂说：“哎呀，对对对对，哎呀，幸亏有这个狐狸大哥解释哈，要不然我们就上当了。”还是大王说的对啊。所以这个预言的意思就是说，当谎言以真理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撒谎是靠暴力的，圆谎是靠狐狸的，对吧？好，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教训，我没有打错字，我故意这样写的，他们的那种教训就是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如同教一样会蔓延，会蔓延的，他会告诉你一些似是而非听起来有点道理的东西，他说你怎么不关注自由民主啊？好吧，对对，这个好，我们就全身心的干这个去。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顺服政府啊？啊，对啊，是应该顺服政府啊，所以应该杀人呢、啊，政府上杀人呢、啊，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就是各种日全食理论。一个人不需要知道各种日全食理论，你只需要知道两点：第一，你有信仰；第二，你有常识。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以及由他来的全备的知识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日全食能持续两个半钟头，持续一天，持续一年，持续65年，对不对？或者我还不懂知识，我就有常识，常识就告诉我现在看见的是星星，赶紧撩，赶紧跑，对吧？所以这两种人能够坚强的活下去，恰恰是狐狸和被狐狸骗了的人最危险，最容易变成散沙。不要相信日全食理论。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正是如同被当时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两面夹击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当然不是完美的，不好，不完全的好，但是这里边你会很清楚的从大的方面看到这是个神迹，家庭教会的产生就是一个神迹。我们经常从真的神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真教会的标志有这么几样，说有真道在传讲，有圣礼在实行，有纪律在 执行。这三点具备就是一个真教会。所以你说我们教会正在也推行建制是吧，是要从这个真理的意义上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最近很喜欢另一句话，也是同样那个弟兄讲的，真教会还有另外一个标志，也是三个标志，真共同体啊，真生命共同体的另三个标志，我要告诉你，他们会真敬虔，他们肯吃苦，他们多生养。最简单的说就是要信教，要吃苦，要生孩子。哎，你听起来好怪呀，好具体呀，是不是？生孩子，生几个是多？至少三个嘛，是吧？真的教会就是如同山上的城，世上的光，就是洪水中的方舟，就是道中的绿洲，这就是真教会的意思。它里边一定有真理在传扬，有真爱在运行，有真光在照射出来，也一定会有真合一、真牺牲和真顺服，这就是真教会。一个教会体制完备，它不一定是真教会，但是真教会的体制一定是完备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你可以明白吗？为什么右边出现了这样的三点？你需要对照的是谁？欧洲。你只需要想想欧洲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就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希腊的海滩，哎呀，这个空气中 PM2.5 零是吧，多好，海水，我不用上班，国家一个月发3500欧元，对吧，每天晒太阳喝啤酒，早晨10点半上，中午2点下班，是吧。你知道欧洲现在是个什么地方吗？就是首先早就不信上帝了，对不对？欧洲的各个教堂里，周日你去看，基本只有可能服侍人员比听众多，台上神父也好，牧师也好，这个弹琴四琴的7、8个人，底下坐两个老头，这样的，这是大多数的状态，早就不信了。但是你问他你信上帝吗，他可能嘴里还说我信，他已经没有教会生活了，那个对他而言就如同是一种文化，所以欧洲已经不信了。第二个就是他们再也不肯，就是他们已经，第一点是他不敬虔了，对吧，第二点是他们再也不肯吃苦了。左翼的运动带来的绝不是劳动人民的翻身，而是没有人肯吃苦，高福利社会，对不对，整个欧洲很多人羡慕，哎呀，让我移民瑞典吧，让我去瑞士吧，是吧，瑞士加尔文的影响还在，很感恩。最近有一个全民公投，要不要以后国家每个月给大家发2500欧元的，就是啥也不用干就发这个钱。结果是瑞士人75%投票反对，认为这样一搞，我们的这个人民的那个创造力和这种劳动能力和品质就丧失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国家的信仰犹在，是吧？但整体欧洲来讲，就是高福利社会，希腊也是一个，希腊破产了，对不对？高福利社会，一问起来每个人都喜欢。我问大家也是一样的，你去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在中国，你希不希望有全民医保呢？你肯定觉得我希望有，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那么下一步你希不希望有全民住房呢？有没有全民的免费教育呢？需不需要有全民每个月发钱呢？你会发现高福利社会就这么一点点上来的。当你对平等的关注超过了对自由的关注，你就会成为欧洲的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不再肯吃苦。第三，他们不再肯生孩子，是不是？欧洲的人口在负增长，连年的下降，可是要有人干的，对吗？事情是要有人来做的。所以欧洲现在已经被什么人占领了呢？穆斯林。穆斯林在这个意义上很悲哀的哈，不是被，因为他基督教已经示威了，但是穆斯林恰好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三点，貌似他也很敬虔，那绝对能吃苦，那生育率真高，对吧？当他们和难民们一起占领了欧洲的时候，打出这样的标语来，这个标语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民主，我们只要伊斯兰。伊斯兰的那种内敛性，他到一个国家绝不融入当地的文化，而是迅速就要在成立社区，然后开始抗议，开始示威，说以后 所有的超市不准卖猪肉，就这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避免，欧洲绿化指日可待。伦敦市长刚刚选出来，穆斯林，第一位穆斯林市长。所以这是欧洲的今天，也是美国的未来。左翼思潮，民主党一直当政，更左的就不说了，是吧？就会是这个样子。然而我们说一个真教会会有的这个神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它一定是背十字架，这就叫做真敬虔，这就叫做真的去吃苦，这就叫做真的去践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不对？这一定是有真相的人一定会去真做的事情。很感谢主，我觉得中国家庭教会就是这样。那天咱们教会几家人出去玩，我数了一下，四家倒有十几个孩子，平均两，是吧？挺好，这在中国是最罕见的一个群体。所以神迹，你要观察神迹在哪里诞生。西方有个谚语叫做公牛闯进瓷器店，我不知道没有。一个公牛闯进个瓷器店会怎么样？碎成一地渣，是吧？全摔碎，对不对？全摔碎了，精美的艺术品被破坏殆尽，破坏了就不能恢复，碎片只会慢慢变成碎渣，而不会自己破镜重圆，对不对？不会的，这叫常态。一旦你看一个视频，你发现这些碎片自动从地上跳到空中，拼到了一起，倒着又回到了桌上，你就说这是倒放，是不是？这在时光倒流呢。而在现实生活中，时光不会倒流，你以为真有月光宝盒啊？是不是？不会倒流的。所以当你看到散沙重聚，枯骨复生，你就知道神迹诞生了。当你看到两个败坏了的人和好了，破坏的东西复原了，你就知道神迹产生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神迹我们说就是耶稣的神迹，上帝的神迹。上帝既打算拯救欧洲，曾经拯救欧洲，也拯救美国，他也一样定义拯救。耶稣也是为中国的选民而死的，圣灵也亲自建立了中国的真教会。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够跟上帝和好，也彼此和好。全世界散沙化最厉害的地方，我刚刚说了是中国。我刚刚说欧洲那么不好啊，我的意思不是埋汰欧洲，是中国还没有资格像它那么不好。你是散沙，它是碎片，它正在破坏，你已经破坏殆尽了。他是一个像中年开始染病的一个中年人，我们是已经疾病缠身的老年人，这个意思。所以全世界散沙化最厉害的地方是中国。你知道中国散沙化最厉害的地方是哪儿吗？东北。这篇文章特别好，叫做黑帮宗教和铁锈，忧郁的东北。你上网搜，好多地方都查了，但是没有啥违禁内容，只不过就是，这不是日全食，就是问题说了这个。东北的特征是什么？我也是东北人，我已经效忠东北啊，所以不要以为黑东北，我的孩子都是东北人，是吧？但是东北在全国来看，它的特征很明显。道德败坏，吃喝享乐特别厉害。江浙山西那些地方的人至少还吃苦耐劳，出去打工经商挣钱，是不是？东北人你发现不太喜欢打工干活，只喜欢吃喝享乐。然后人口连年负增长，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清楚吧。中国东北人口每年净流出20万，这可不是光去到三亚去买房子的老头老太太，说的是青壮年。你想吉大，你就问吉大，吉大的毕业生每年假如毕业10000人，但留在长春，留在东北，就这个问题，是吧？人口在净流出。所以在这个又冰冷又淫乱的沙漠当中，为什么人口连年负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北是中国执行计划生育 最得力的地方，得力到一个地步，现在干脆都不执行了，人们也不省，对吧？人们不省，你不需要在这执行计划生育，你除非信主了。我家每次在小区里边出去浩浩荡荡的游玩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神迹着，什么意思，对吧？他很奇怪，你家怎么回事？或者很多人问你是第一次结婚吗？因为在中国这是个不能理解的事情，两个还可以理解，三个是不能理解的。还是你是出国了？没有没有。还是你怎么了？就不能理解，对吧？你知道东北人被驯化的最厉害，你不要以为东北人个个什么你手战斗力很强，打仗起来东北人最差，东北军从来是最差，最猛的是你瞧不上的那种小小的矮矮的面无表情的福建人，就是这种，那个会团结，战斗力永远是来自于组织性，是吧？不是个体，人高马大一米八没有用，一米八也是一刀捅死，不用两个，是吧？所以。所以我说东北是个散沙化最厉害的地方，原来是大国企，对吧？铁锈的意思就是这个里边说的就是这种国情，国营企业各个大国企在这种新的市场冲击之下，所谓的市场就是有机的自组织，你根本干不过这种自组织的企业，对不对？被冲击的七零八落，很多人埋汰东北人，男的就是强盗，女的就是小姐，这个话你一样可以形容英国的利物浦，凡是这种大工业的这种地区衰败之后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年轻人没有事情可以做，没有他学可以上，没有这个工作可以干，所以散沙化最是东北，最不可能团结起来做点什么事的就是东北。但是这个地图是有一个国外的组织做的，叫做中国信仰地图，绿色的是穆斯林，哪儿最多？你一看就知道，黄色的是佛教，西藏这块是吧？最多，灰色的是没有明确的信仰的这种地方，红色的是基督教。你发现我们吉林省了吗？好红啊，是不是？所以你明白了吗？就是在这个冰冷又淫乱的沙漠当中，在这个道德败坏、吃喝玩乐负增长的天寒地冻的苦寒之地宁古塔这种地方，你却发现见证着神迹。我们正在经历神迹，你正在经历神迹。中国的基督教，你要说右下东南那个地方有一片红，那个很正常，那是当年外国宣教士们来到这儿的最早的一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很正常。东北很奇怪，很不正常，就换言之你想象不到有什么理由他非得有这么多教会。这一幕真是真正的神迹，而且我们前进教会就在经历出这个神迹，经历着这个神迹。很多人都知道前进教会在早96年建立的，到今年其实20年了，起初我们是一个教会，慢慢的拓展了一些点，但那还是一个教会，对吧？后来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之后，四分五裂，分裂了。分裂是正常的，那个瓷器瓶打碎是正常的，你要知道，我说了嘛，罪人在一起足够长的时间就会分裂的。但是你却如同看那个时光倒流一般，这个瓶子又合起来了。这几年的前进，这前进合一了，合一的前进一起办教育了。这就是神迹，你正在经历神迹。这一幕实在是太不中国，太不东北了，太不符合几千年来的这个加速散沙化趋势了。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不清楚他为什么做这些，我只是看到他在这边动工，所以我要跟着他去做就是了。是他给我们注入了生命和秩序，是他给我们灌注了意义和能力。只有上帝能在散沙当中制造绿洲，在虚无当中形成意义，在黑暗当中发出光。 几周之前我们那个前进教育论坛上，咱们春雷弟兄也是咱们大使命的校长，他就很坦诚地说，我愿意顺服一起办教育的意向，是因为看到了教会合一的这个神迹的诞生。你可以走遍中国的各个大地，你会听到无数个教会分裂的故事，但是前进合一的故事可能是你能听到的唯一一个反例。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孤立，我希望这是第一个反例。我希望这个神迹在中国开始慢慢的，愿上帝怜悯，能够在他喜欢的地方开始发生作用，能够从这种分裂走向真合一，能够与神和好和与人和好。所以我们需要分辨我们这个时候的天气，更需要分辨我们这个时候的神迹。你分辨出天气的意思是你分辨出规律，你分辨出规律不代表你能改变规律，能改变规律的只有上帝。所以神迹的意思就是它是逆转式的，就是改变了的东西才叫神迹嘛，对不对？有云就会下雨，这是规律。万物都会朽坏，这是规律。人人都有一死，这是规律。中国人就是不能抱团，这也是规律。所以当你见到这几件事情竟然都逆转了，你就知道神迹发生。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耶稣的救赎，在这个黑暗的渊面之上的再创造，这就叫做重生的意思，这就叫做合一的意思。前进教会就曾经像那个被公牛撞得四分五裂的那个花瓶一样，现在它居然和好如初，看不到缝隙，似乎比原来更加精美了，这不叫神迹，这叫什么呢？是不是？只有上帝是那个最伟大的陶匠，一滩陶土放在这儿没有意义，只有说一个有能力的、爱心的、有意志的这个陶匠才能把它捏起来，经过塑造成一个陶器或者瓷器。当它再打碎了以后，人力是不能复原的，对不对？然而当这个瓷器再次合一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在这里动工。所以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迹。虽然我们可能也有人是因为身在此山中，所以就云神不知处了，是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觉得很正常，觉得很正常。你多走一些中国的教会，你就会越来越爱我们的前进教会，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这个学校来商量我们要以什么作为我们的一个校训或者叫口号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这节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仍然要借用一些话来说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不要直接盯到那个细节，你需要看这个天气，真正的天上的气，对吧？看天气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被禁止的事情，有那些道士自称会望气，这就是属于邪术，对吧？他一看说，哎，这家大宅上有帝王之气，就这种人。但是在我们今日，你需要分辨的远比什么帝王之气更重要的是神在哪里动工，对吧？那个作为。所以愿我们形成一种思考的模式，是从上往下看而不是相反，是从大往小看，尤其在大的事情上。有人说地图很重要，但是地图不会告诉你方向，对吗？你有方向之后才用得到地图，你知道去哪儿了，你才需要借着地图告诉你具体怎么走。如果你都不知道去哪儿，给一个地图给你没有用，对吗？所以说道路是决定你的命运的，但是方向会决定道路的命运。 我们说方向就是你的信仰和价值判断的一个产物，只有信仰才能告诉你方向是什么。它不是在这个知识的层面的，不是在这个鳞状的云就天晴，卷积云就要下雨，不是这个层面的事情。他说的是更为深邃的，近乎于奥秘的事情。如果我们打算去海南，你就应该往南走。如果往南走就只有三轮车，你就得骑着三轮车去海南。现在有人跟你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飞乌鲁木齐的豪华的波音787航班，你坐那个吧。你说我要去海南，他说可是我们那个飞机特别快。你说我要去海南，他说我们的飞机特别舒适。你说可是我是要去海南呢，他说我们这个交通工具是在最一流的，你怎么这么听不懂话呢，是吧？因为我的方向已经定了，这个时候在讨论飞机比三轮车优越没有意义。当然你骑着三轮车上海南，一听就是一个艰难险阻的工作，路上可能有很多的辛苦，很多的征战，很多的阻碍，很多的眼泪，悲伤，流汗，流血。也有很多人可能就在终点附近掉到那个海峡里边喂鲨鱼了。然而那正是一个水手要去扬帆远航的时候，当他不知道海上会有飓风吗？这是必要的代价。信仰决定你的道路，信仰决定你的方向，方向决定你的道路，然后再选择你的工具。否则呢，你会在为时太晚的时候发现你自以为的聪明不足以代替信仰和法则来保护你。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要相信上帝，相信教会，你要看到神迹，看到法则，不要相信狐狸的日全食理论。就像雅各书里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当你的心是真的跟上帝在一同的跳动的时候，你能够知道上帝在哪里动工。当你的眼被上帝打开，当你的心被上帝重生，当你的灵魂被他拯救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在哪里做事。你只需要安静地问自己和看你身边发生的事情，你只需要用信仰和用常识，而不是那些似是而非的中间层理论。你知道1500种日全食理论不能拯救你，你只需要知道上帝和知道伟大的传统和法则告诉你的那些事情。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谬淫乱黑暗的散沙的时代，去分辨出神迹，去经历神迹。我们今天一直强调的你看到的神迹就是合一，就是这个意思，人和人的合一，人和神的合一，人和神的和好，人和人的和好。我们在这样的神动工的地方去得着生命，去发挥恩赐，我们去跟我们的邻舍相爱，去跟仇敌征战，放弃老我，做出决断，委身你的家庭，多生孩子，生了就要教，教了就要养，是吧？委身你的教会，在上帝亲自建立的生命共同体当中，践行着道路、真理、生命的信仰。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真是一群卑微不配的人。主啊，以人来看，我们也是处在中国经济最差的，社会最混乱的，也是最没有人愿意来的地方之一。主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却亲眼看到你在荒原之上建立绿洲，你在枯骨当中创造生命，你在我们这样的散沙的地方，你没有容让这些佛教或者伊斯兰或者其他意识形态再次的伤害我们，你却将你自己真道的种子撒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浇灌使它生长，使我们如同溪边的树，使我们如同青草，能够在神你的照耀之下，我们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式。主，我们这一切没有可夸，唯独是出于你的恩典。主，我们求你这样的恩典
继续的临到东北，临到长春，临到我们的前进的教会，临到我们阳光的教会，使我们能够在这凡事上经历你的神迹，经历你的恩典之后，就愿意同样将我们的感恩为祭献给你。主啊，愿你使我们真的与你和好，愿我们真的与人和好，愿我们一生以你为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